第九集。晚上，徐小斌躺在床上无事可干，心里烦躁，电视和书通通看不进去。一旁的许冰倒像没事人一样，看着电视还痴痴直乐。徐小斌夺过遥控器，关了电视，理直气壮地说：别看了，陪我说说话。徐小斌的语气中有明显的吃了亏要求补助的意思，许冰哪里听不出来呢？想想人家又替自己刷碗，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委屈，许冰只好听话地配合了。许冰转过身来说：
说吧。
你离我远点，别靠我这么近。
靠你这么近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有什么后果？搞不好我会闯红灯的，你让吗？
我不让，我哪能让你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我还是陪你说说话吧。
说吧。
说什么呢？
随便。
那就说说孟勇敢的事吧。
说说就说说，你以为我害怕说他呀？
哼，你都成无耻的叛徒了，你还怕谁啊？
哎，说真的，我劝你别再管了，别再折磨人家孟勇敢了。你这么上赶着逼人家，不但是对人家孟勇敢不尊重，也是对人家倪双影的不尊重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对他影响多不好，他以后还能在这院里找对象吗？
谁会传出去呢？孟勇敢还是你？
你能保证王继师那张嘴吗？平时就没把门的，我看悬。许冰不说话了，徐小斌看到了希望，继续做工作。哎，他俩也的确不是一类人，很难进一家门。我看倪双影跟指导员倒像是一家人，今天他俩在楼上收拾新房，真像两口子呢。许冰一听，想了想，觉得还真是这么一回事。
哼，你别说，那俩人还真是一类人，都是那种老实本分不好玩的人，他俩没准还真能过到一起呢。
哎呀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
谁往这方面想了？再说了，人家倪双影喜欢的是孟勇敢，又不是指导员。哎呀，都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倪双影怎么就偏偏看上了该死的孟勇敢了呢？哎，你给我说说看，孟勇敢他到底哪点招女人喜欢呢？
徐小斌像是孟勇敢同志事迹报告团的成员，对他的情况张口就来。啊，他起码有三点吸引你们女人。一是，他不好色，从不把女人当回事儿，这是你们女人最欣赏男人的地方。你们就像孔老夫子说的那样，不能给你们好脸，给你们好脸你们就蹬鼻子上脸。哎呦哎呦，你拧我干什么呀？你还让不让我说了呀？哎呀，我说到哪儿了？该说第二点了吧。第二点是他为人很仗义，为人处事很够意思，出手大方，很有凝聚力。三是他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，没办法，爹妈给的，不要都不行。
许斌的嘴在一旁一个劲儿的啧啧。徐小斌都住嘴了，他还在那儿啧个不停。
哎，你有什么不同看法你就说嘛，别在这儿像个农村妇女似的咂巴嘴儿。
你是不是也跟倪双影似的爱上孟勇敢了？哼，怪不得这样不惜当叛徒，也不想让人家两个成呢。沉鱼落雁来了，本来人们对他这个网名还抱有极大的不信任，认为网络世界虚假的成分太大，不足为信。谁知沉鱼落雁一来，给大家上了很好的一课，既让大家反思自己身上主观主义的毛病，又给虚拟的网络世界正了名。沉鱼落雁真是漂亮，漂亮的一点都没浪费古人天才的想象力。他是四川雅安大山里一个小县城的人，连王继师都很少有的文绉绉地夸奖他。哎呀，真是深山出俊鸟啊。
漂亮的沉鱼落雁也让很漂亮的许冰觉得有点可疑，她跑回家去跟自己的男人说出了心中的疑惑。
你说她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指导员呢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的意思是，哎呀，反正我的意思你知道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么美丽的新娘，我们革命军人没资格销售？
我是这个意思吗？再说什么美丽的新娘啊？美丽的新娘有你什么事啊？
看样子，这个莫小娥让你很不服气啊。
莫小娥？她叫莫小娥啊？哪个莫呀？
莫让青春付流水的莫呀。
你就说莫斯科的莫呗，还莫让青春付流水呢，也不嫌费事儿。哎，你是侦察兵吗？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侦察得一清二楚，你行啊？
哎呀，头一次见你这么吃醋。你也行啊，有潜力。
我吃哪门子醋啊？我堂堂的解放军军官还能吃一个随军家属的醋？再说了，他还没随军呢，离随军还远着呢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县城来的打工妹，我还能吃一个打工妹的醋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
哎，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这么浅薄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，你还军官呢，你连军嫂都不如。
哎呦，我这不是关上门在家跟你说呢吗？我又没在外面说。哎，我发现你怎么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呢？我可警告你，对楼上那个美丽的新娘，你要做到目不斜视，不准多看。
哎呀，我放着堂堂的上尉军官不去看，我去看一个县城来的打工妹，我眼睛有毛病啊？
你还说我浅薄，闹了半天你跟我一样啊？
哎呀，我得跟你看齐啊，要不然我太厚你太薄，咱俩还能过到一起去吗？
去你的。哎，说正经的，我就是有那么点不放心，替指导员不放心。你想啊，他俩这闪电式的婚姻本来就有点悬，又是这么个沉鱼落雁般的女人，你说不悬吗？能让人放心吗？
有什么悬的呀？指导员虽然不是个美男子，但小伙长得也不差呀，虽然硬件明显不如女方，但软件比女方可强多了，是堂堂的上尉军官，又在北京工作，家里条件也不错。他莫小娥一个小县城的美女，嫁给这样的男人也算可以了吧？而且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俩的条件会成反比的。那指导员的官会越做越大，他莫小娥会越来越年轻吗？没可能啊。所以说啊，你就把你那颗被醋泡过的心放进肚子里吧，你的搭档不会吃亏的，他只会占便宜，吃不了亏。
哎呀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
许冰急得都要跳起来了，可见他是真的有点不放心。
你想啊，他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网上认识的吧？指导员是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死板人，在网上就能变得有意思了？没可能吧。那他靠什么吸引莫小娥这种沉鱼落雁式的美女呢？是你说的那些软件吧？如此说来，他们之间有感情吗？有爱情吗？指导员这边有爱情，那是傻瓜都看得出来的，可莫小娥那边有吗？有爱情吗？哼，我看着悬。
你看人家什么都悬。哎，我说许冰，你操这么多心干什么呀？指导员仅仅是你的搭档，搭档值得你这么上心吗？
指导员不仅仅是我的搭档，还是我的战友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往火坑里跳啊。
你快拉倒吧，你说人家那是火坑，你那亲如兄弟的战友可不是这么看的，人家觉得那是福坑，掉进温柔乡里了，没准人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呢。你瞎操什么心呢？
但愿是我瞎操心吧。
许冰叹了口气，结束了这场争论。
正如许小斌所言， 新郎从容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他望着躺在自己身边这个美若天仙的女人，简直分不清这幸福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忍不住伸出手来，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一下她缎子一般的肌肤，又软又滑的，一股暖流像电一样直麻到她的心里头。直到现在，从容对这个跟自己同床共枕的新娘还有点陌生的感觉。昨晚在一起的时候还跟第一次似的，既激动难耐又有些不好意思碰她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从容自己也很纳闷，不过现在连着纳闷的感觉也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还睡着的莫小娥翻了个身，将后背对着自己的新丈夫。这个丈夫还以为她太累了，哪里知道她早醒了，甚至比自己醒得还早，睁着一双美目已经盯着她看了好久了。此刻莫小娥虽然背对着从容，眼睛也是闭着的，但她好像能感觉到从容那火辣辣的眼神。对这种眼神，她与其说是不习惯，不如说是不喜欢。正如许冰所怀疑的，莫小娥就是冲着从容的条件嫁给他的。至于说感情和爱情那些个东西，莫小娥眼下还真顾不上。莫小娥是个心比天高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肯定不属于那个大山里的小县城，她一定会走出大山到大城市里去，成都重庆都行，绵阳广元也行。没想到方寸大的电脑屏幕帮了她大忙，在那个虚拟的舞台上，她竟然一个跟头像孙悟空似的翻了十万八千里，一下子翻到了北京，翻进了祖国的心脏。不但成了军官太太，还成了中关村的白领。再过个一年半载，他还可以把户口迁过来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变成一个真正的北京人。真是人生如梦，铁树开花呀。莫小娥伸了个懒腰，身后的丈夫马上问：
你醒了？
莫小娥转过身来，伸出胳膊搂住了正深情注视着自己的丈夫，假装刚刚睡醒的样子，慵懒娇羞地问：
亲爱的，你早醒了？
亲爱的从容同志无比幸福地笑了，他实话实说地告诉莫小娥：
我也刚醒没多久，你不再多睡一会儿了吗？
莫小娥搂着从容的脖子，像一条缠在她身上的美人鱼。美人鱼饿了，但美人鱼不直接说自己饿了，而是亲切地问对方：
亲爱的，你不饿吗？
亲爱的从容马上就心领神会了，她马上坐起身来，拽过衣服就往身上套。美人鱼也假装要起来，被亲爱的一把按住。亲爱的关切地对他说：
你躺着别动，最好再小睡一会儿，我去做早饭。
莫小娥满意地喝着牛奶，吃着烤面包和煎鸡蛋。虽然她刚刚从大山里走出来，但吃这种西式的早餐她一点都不漏气。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他早就向往着能这样优雅地吃早餐了。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莫小娥是个人在深山里放眼大城市的人，大城市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莫小娥一点都不陌生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更何况牛奶面包煎鸡蛋，人家莫小娥又不是没吃过。莫小娥优雅地抽出一张餐巾纸，轻轻地按了按秀气的嘴角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：
你和那个女连长在连里谁说了算啊？
从容认真地回答：
谁说的对就谁说了算。
我看不一定， 那个女连长是个人物，你不一定是她的对手。
哎，我们本来就不是对手，是搭档。
同行是冤家，搭档就更是了。
哎，那是你们地方，我们部队可不这样。
哦，你们部队是人间仙境，你们当兵的都不是人间烟火。
从容无话可说了，部队肯定不是人间仙境，当兵的也不可能不是人间烟火，但他跟连长也确实不是冤家对手。可这些问题说起来话长，而且肯定有说教的味道。他虽然是个政治指导员，但他毕竟不是莫小娥的指导员。一个老百姓向军人的转变是不容易的，一个老百姓向军人家属的转变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慢慢来吧，润物细无声嘛。莫小娥也看出了从容对这种话题的坚持，他虽不再说话了，但那不是表示他同意或是认可了莫小娥的看法。别看他俩是速战速决闪电般的结婚，但莫小娥自认为对从容是了解的。别看莫小娥只是幼师毕业的，学的是小朋友的心理学，但他对大人的心理有着天才般的了解和掌握。莫小娥不但了解从容这个人，他也了解从容这类人。这类人都是死心眼儿，都是些爱人死理的人，这是最不能令莫小娥忍受的。莫小娥是个活泛而机灵的人，按说不是一类人难进一家门，但人家莫小娥想进的不一定是从容的家门，而是北京的大门，首都的大门。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想要进北京的大门还能什么都不牺牲吗？不可能嘛。莫小娥笑容满面地转移了话题，她歪着可爱的脑袋说，
亲爱的，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楼下那两口子啊？以后是邻居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还是要同他们搞好关系的。
从容很高兴地点了点头，似乎这个提议提到了他的心坎上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这个提议太好了，咱们是应该好好请请人家，咱这房子就是人家连长帮着要的呢，就冲这个也该好好请次客。
莫小娥笑着一语双关。
我说你们连长比你厉害吧。
从容也笑着点头，
嗯，这话不假，他是比我厉害。
客是在家里请的，没想到莫小娥竟然做的一手好菜，好像四川人都会做饭，辣椒胡椒一通猛放，连豆腐辣的都出味了，别说鸡鸭鱼肉了。莫小娥腰里扎着条辣染的围裙，不像个家庭主妇，倒像个舞蹈演员。她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，细腰被围裙紧紧地束着，胸是胸，腚是腚的，真是风韵十足。徐技师遵照许连长的指示，对眼前这个光彩照人的女邻居尽量不多看，更不要说夸奖什么了。倒是许连长懂事地把夸奖女主人的任务全包了，从女主人腰里的围裙到餐桌上诱人的佳肴，能夸的都夸到了，可以表扬的也尽量都表扬到了。许连长是真夸，也是真表扬，人家的确长得漂亮，也干得漂亮。大家入座，共同举杯，客套了一番，第一杯红酒都干了。几杯红酒下肚，许斌的脸就灿若桃花了。莫小娥放下筷子，在对面拍起了巴掌，她非常像真的惊叹： 哎呀，连长，你好漂亮耶，好美耶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惊叹，她又拉上了自己的丈夫：小从，你看是不是啊？从容很从容地看着对面的女搭档，很认真地点头：
嗯，是，你喝了酒更好看了。
莫小娥拍着巴掌笑：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的不是假话吧。许冰几乎没被人这样惊呼着夸奖过，他很不习惯，也很不自在。 一向伶牙俐齿的她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她看了一眼身边的丈夫，丈夫正好也在看她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哎呀，这个莫小娥也太能喝了，酒对她就像水一样，那些酒精都跑哪儿去了？难道都跑到许冰脸上了吗？真是不可思议。许冰举着一张红旗一般的脸，不服气地问莫小娥：
你怎么这么能喝呢？你把酒都喝到哪儿去了？
莫小娥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自豪地说：我喝米酒长大的，我在娘胎里就开始喝了，我们那儿家家都自酿米酒，我们经常喝米酒解渴呢。许冰服气地摇着头：
哎呦，怪不得呢，原来你是童子功。哎呦，这谁能喝得过你啊？
莫小娥更得意了，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满杯，再一次举杯敬许冰。这一杯酒许冰还是不得不喝，因为莫小娥是替他家小从敬的。